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5月27号，星期一。参加节目的两位仍然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一位是西雅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谭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好，谢谢亚光。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谭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按理说还是节日啊，感谢两位嘉宾在这个节日期间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共度未来一个小时的时光。这个长周末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安排什么活动啊？这个是 Memorial Weekend 是吧？
对，
咱们
在家待着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对对对。这个
我今天倒是去公司加了会儿班儿。
加班了，对对
对。对，
这个按理说是法定国家法定假日是吧？
对对对对对，
咱们这个中文翻译成叫什么？阵亡将士纪念日？
对对对
对，
或者还是叫国殇日？
国殇日好像是。
阵亡将都有，两种方法都有吧？
都有，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西雅图这两天好像气候有点反常啊。一般来说 Memorial Day Weekend 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夏令季节的开始，就是包括这个度假呀，开始各种这个夏季的活动。西雅图感觉还是有点这个
有点冷，
好像还是很冷的这个，
对，
是吧？
我上个礼拜在纽约，在那个纽约Albany是90度，他们没有想到说那么高，就那几天说比纽约是还高温度啊。
对，我觉得可能整个美国除了阿拉斯加，可能没几个地方还像我们这儿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的吧。是吧？那个好，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这个咱们要谈这个话题，一个是上个星期三，这个在美国华人圈一度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位先生，他的案子是星期三开审，这个就是郭文贵先生，这个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注意到没有，他是被控这个欺诈是吧？诈骗投资人，
就是说指控他的罪行是金融诈骗，
金融诈骗，对，
挪用投资者给他的投资的款，满足个人私欲，买公寓、豪华游艇、豪华车，用在个人消费上，就是说把大家投资给他的。他号召大家投资给他，他说要干这个事干这个事干那个事情，结果呢他把这钱呢一部分相当一部分钱用来满足他个人买豪华游艇，买这个豪宅，买这个豪车，就干这个事儿。
那你们觉得从现在已经这个公布的资料看，你们觉得这个郭文贵被定罪的可能性，或者说罪名成立的可能性大不大？
我先说我个人看法，不然我先说我个人。
对，亚光先说。
我感觉定罪可能性相当大。
嗯，
在他这个是在 美国这个联邦法院上这个审理他啊。其实他定这个罪的这个标准其实比较简单，我们西雅图本地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有过这种投资房地产投资商，就是因为挪用这个投资者给他的投资的款项干了别的事儿，
嗯，
干那个别的事儿其实花的钱要比郭文贵花的钱少很多，
嗯，
结果就是整个就是被判刑，所以郭文贵被判刑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之大。他现在是进入庭审了啊，这是跟以前大多数的这个被联邦起诉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联邦起诉的案件一般都是被告人被起诉人大概是 97% 以上就认罪了，就是说我们就不跟你再挣扎下去了，因为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花很多钱，又心理上有折磨很大，压力很大，最后还有可能被定罪，所以呢一般大家都认罪了。那郭文贵跟这边我们刚才讲的前几天讲的西雅图这边这个案子比起来，差别就在于他不认罪，他继续要审下去。但是呢，我
认罪，亚光，我打断一下，这个认罪也一般来说也不是就是说这个检方指控的所有罪都认，而是一般来说就是和检方达成一个有点类似于这个认罪协议一个交易，就是说我认这些，然后你能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是吧减刑啊，或者是罪名有些撤销、减轻，
对吧？对，这是美国司法的这个司法这系统的一个通常做法。首先呢，一般的美国司法检察官，不管是联邦检察官也好，还是州的检察官也好，他们指控的罪名都多很多，指控的罪名比较虚浮，
嗯，
就比较多，比较泛，比较烂，
往重里去指控，
往重里指控，就是说沾边不沾边他都指控你，因为什么呢？他要给自己将来跟他达成协议，要留有空间。啊，他是这样的。你说特朗普他被起诉了35项罪名，实际上那个事情就一回事儿，就是他这个封口费到底该哪记账。但是他认为他犯罪犯了35项，其实没那么多。所以郭文贵呢也是大概类似这样情况。郭文贵他现在不认罪，那么已经进入庭审，庭审的第一阶段得挑选陪审团成员，12陪审团成员，他进入这个阶段。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会被定罪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川普被定罪的可能性。
嗯，
我这么说。
好，谢谢亚光。博洋什么看法？
我同意亚光的观点。我一直就觉得郭文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搞民运的人士，他实际上是在中国，他就他在中国官场这么多年，他实际上还是应该是个有问题的人，所以他出国他搞民运实际上就是为了不回国，就是那个为了他自保，我觉得，所以他在国外有一些犯罪行为，我觉得这个跟他过去的背景都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个包括像什么那个发行所谓的虚拟货币，就从中欺诈，这些都是挺就是也事实性的东西吧。我觉得他定罪的可能性确实很大。我同意亚光的观点，嗯。
那如果罪名成立的话，那么下面马上跟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被遣返回中国？
这个他首先，哎，不让你说，
没事，我倒是觉得遣返可能他有各种方式，他可能有一些方式，他会。就是律师跟他进行，比如说包括选择性认罪啊，或者什么，可能我觉得遣返可能最终可能不会被遣返，我是这么考虑的，嗯，亚光意见，
我想他这个，他我们现在刚才讲的，我同意博洋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俩意见是一致，就认为郭文贵被定罪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他被定罪以后呢，首先定罪以后呢就。首先这陪审团只确定说他有罪没罪，不管他判多少刑，判多少年刑，这个不由陪审团的决定，陪审团12个人只是决定他有罪没罪，判刑是由谁来决定呢？是由这个终审法官来决定判的多少年刑。那么我感觉郭文贵如果他没有在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话，首先郭文贵我认为他不是美国公民，他不持有美国护照，他有没有美国永久居留权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没有，更大可能性是没有。如果他是没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话，他判刑在美国监狱判刑服刑了以后，非常大的可能性会被驱逐回去，驱逐离开美国。 那么去离开美国呢，别的国家不会去，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阿拉伯国家、什么中东国家的护照，没有，不清楚。是实际上是很有可能，按照美国移民法的规定啊，就是美国移民法的规定，如果你不是美国的永久居民，你在美国触犯刑事犯罪被判刑了，判刑完了以后呢，一定要递解出狱。啊，递解出狱，递解到哪里去呢？这个就可能还有点变数。如果他现在持有中国护照，他被逮捕的时候持有中国护照，那他非常大的可能会被递解回中国。
但是我有一问题，小光，就是说他，我认为他在这边一直就是在反共方面，他是一直在唱高调。他，我认为他就是为了自保，就是不为了不被遣返。他可能也 对，但是不知道他这么这个反共立场会不会对，就是他的遣返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就说，
博洋，我认为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觉得他。这是郭文贵跟其他的中国持中国护照的移民在美国犯罪以后的是否被驱逐，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因为他反复他是强调说我要回中国会受迫害，
对，
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引用美国移民法当中一种避免受迫害的这个条例，有可能会不被遣返，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做，我是我觉得这不好，现在不好下定论，不好说，两个可能性都有。
对对对，
对，感谢亚光和博洋的分析啊，我是觉得你们说的都很对，就是说被遣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郭文贵会利用他自己在政治上的这些年来的表现啊，来比如说提出申请政治避难，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提出了，还是说将要提出。因为我想他肯定也是会咨询很多这个法律方面的专家，那么美国在接收或者这个审批政治避难的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他考虑到他有没有犯罪记录啊，这些有没有这种被批的可能性，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可能这个要移民方面的专家来分析了。这个那即使移民律师也不能保证，就是说这个法庭会怎么判。但是至少这个我想这个郭文贵会把这个官司会一直打下去的，就是说穷尽所有可能吧，因为肯定他是不希望被遣返回这个中国大陆的，因为确实他这个出境以后他不是爆料嘛，他一开始最早是爆料，好像还真的爆了一些史料，这个爆了大概没多久以后，我觉得他料爆的差不多了，然后那个时候再看，感觉他这个料就越来越虚，水分就越来越多，然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可能有个一分料他加了大概十分的水在里面，所以就越来越这个，就是很多人一开始还觉得，哎，他说的还这个好像有这么回事，而有些事后来也确实正如他所分析预料的那样。但是后来就发现他越说越走形了，然后又开始搞这个各种投资啊，又办什么，还要发护照，成立喜马拉雅国什么。所以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是出于不管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出于政治原因，真的给他投了资，就是包括很多华人啊，你们觉得他这个就是说这些人的投资还能拿回来吗？就是如果法官判断说你要赔这些投资人，
首先我先说一个，就是我对美国联邦司法这个判例的，就是判决的这种一个观察，一个注意到的事实，就是但凡被联邦政府判处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这样犯罪这样的人啊，不管你是什么白领犯罪，你是金融欺诈也好，你是内部股票内部交易也好，你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是跟金融犯罪沾边的联邦的犯罪被判刑了以后，联邦政府会没收你的所有财产，包括你自己的房子。啊，我见到过，我认识这样的人，就我吃到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人，我认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连自己住的房子全部被没收。所有的金融资产，所有的流动资产，银行的账号、股票全部没收。啊。完了以后呢，还会有一个罚款，叫 啊 ，restitution， 这 restitution 就是专门的给受害人的赔偿。但是呢，这个两笔钱呢是两回事情，就是说他没收的钱，从雇佣兵没收的钱，并不能直接转为 restitution。他要求 restitution， 我判你，我把你个人财产先全部没收，完了以后呢，我再判你赔偿多少多少钱。这个赔偿钱可能不从我没收的钱当中支付。
嗯，
你雇佣兵，你有本事，你以后再挣的钱你再还，还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这些受害人投资给国安会投资所谓郭 TV 啊、郭什么郭钱币郭币啊、郭币还有什么喜马拉雅共和国护照这些所有乱七八糟零零碎碎的人投资这些钱据说有8800多人，这些人他们投资的款能不能拿回来我不清楚，我觉得拿回来可能性不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国安会这一次被判刑以后再也不能成为亿万富翁了，百万富翁都不可能是，就是成了真正就欠钱了，他就这一辈子就潇洒的日子是彻底没有了，这有钱人的日子到头了。
嗯，
你说这一点是肯定是很明确的。
嗯，好，谢谢亚光。博洋呢？
我同意亚光的观点。嗯，这方面我觉得亚光很专业说的。
不是。就是他这个给他的这个处罚性的，就是说让他除了所有财产没收之外，让他这个在赔偿受害人。那么而且赔偿受害人，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赔偿受害人钱不一定是说你说我从我的财产里拿出来赔的嘛，啊还可能还不行，就是说还你还在自己再想办法弄钱去。这个倒是我是觉得作为这个普通人啊可能不是很好理解，按理说这个因为他在哪儿弄钱去嘛，他名声也臭了，也不可能再有人给他投资了，这个他自己做生意那也不可能一下子赚那么多钱呢。如果说有8000人，一个人就算10000块钱的话，这个是吧，那是8000万的。
对，嗯，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好弄的，这个所以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就是说联邦法院会不会就是考虑到这个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会不会就是说那先把你的钱拿出来，先还给这个还给受害人，能赔多少是多少。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好，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5月2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谈了这个，就是这个郭文贵被控，以及这个他被控的这个可能这个案子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如果这个 哑光分析的不错的话，那可能郭文贵这辈子按照这个刚才哑光的话，就是说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可能就从此跟他告别了。当然了，这个世界上任何可能都可能发生啊。就是我想特别像郭文贵这样一个人，属于这个，这可能他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就是说，或者就是就算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可能过30年又是一条好汉，我还要这个卷土重来，也说不定。这个因为这他确实是这个能说，是吧？
对，
能这个能怎么说，能忽悠一些人吧。那我想问两位嘉宾的另一个问题是，就是说郭文贵最早出现他是以爆料，是吧，引起了海外华人的注意。那么爆料呢，就是说啊，我在国内受到政府迫害了，那个然后公司也被关了，盘古大厦也被收走了，然后他就说这个要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奋斗终身，这个所以当时吸引了不少人，就是很多人不是从经济上，是从政治上去支持他。哎，就是这个这老郭不错，这个支持你的事业。那么最后他走了这么一条路，就是说这个变成诈骗犯了。我想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如果罪名成立成了诈骗犯，那么很多支持他的人也肯定大失所望。那他这样的被捕被控，那么也可能将来如果说被定罪，对海外的这个民主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人说，哎，你看都是一些什么人，这个这没戏啊。还是说这个会有其他的什么影响？不知道两位嘉宾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姚光，我先说两句。
嗯，白杨你说。
就是我一直认为郭文贵他高调就爆料，高调就反共，他一直是为了自保。我一直认为他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是他毕竟他确实是，就是尤其最初的时候，像小南刚才你也说爆料一些，还是有些实际的情况他说出来的，而且他毕竟他还是就在这方面在就说怎么说呢，就说在所谓的反共民主这方面，他还是多多少是有一些就是甭管什么出于自保的目的还是什么，他是有些贡献，包括高调成立什么那个中华民主联邦啊什么的，就这些东西还是很大胆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他是跟主流的这个民运，所谓咱们多年来咱们认为的，比如说主流的民运，包括六四流亡海外的这些人，包括以前的胡平啊什么北京之春这些人，我觉得跟这些人的主流的民运还是不一样，并没有一起从事一些就是民运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的就是定罪啊，或者是被捕啊什么的，我觉得对主流民运不会有什么影响，我是这么考虑的。嗯，
然后你说到对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当初他这个好像很多爆料中间在攻击其他的民运的这个其他政界的人，就是好像这个打得非常厉害，是吧？
嗯，对。他很有一些他的迷，郭文贵的迷，那是始终支持他，确实是，也是，嗯，
是。哑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同意郭文的说法，就是说他郭文贵这个人，其实就是他做的事情不是那么纯洁，不是那么单纯啊，就他反共、反中国政府，他不是完全就出于政治上的信仰，或者他有种精神上的一种追求，他不完全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说他就要有自保，想拿美国绿卡，拿美国身份，他有一定有这种成分在里头，这是第一点，我完全同意博洋的刚才分析。第二点，他跟这些所谓传统的这些民运人士内斗斗得很厉害，我最近看了一些报道，就讲他基本上用那种中国大陆那种激斗中的 手段方法跟这些人作对作斗，甚至派出那些什么，就是他手下的，他因为他有钱嘛，他请雇的到那些跟他政治观点不一致的人的家中进行恐吓，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人呢，实际上手段是比较下三滥的啊，这个人，甭管他的嘴巴说的多好听，口号说的多好听，但是其实我是感觉，就刚才博洋讲，他很多事情为谋私利，另外他谋大家的钱，他做这些事情当中想诈骗钱财，这个事情是从开始就预谋的啊。第三呢，再是第三点就补充一下，手段很下三滥啊，不是什么好手段。
是的，这个我完全同意两位的分析啊，就是说，虽然他说的很好，而且确实在爆料中间呢，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些中国大陆存在的问题啊，对这个中国需要的这个进行民主化改革啊，可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是大家看哦，你看确实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这个政治上进一步的去改革。但是确实自己他没有做好，就是说包括这种搞诈骗，你这个完全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想他肯定会，你如果是像让他现在到这个舞台这个话筒前来说，他肯定会说一大套啊，我这不是诈骗，而是为了这个革命事业要这个是吧，筹集资金啊，这个巴拉巴拉巴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手段的不正当性啊，肯定就是你不能就是让你的目的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彻底的毁坏。这个你这个如果说不正当的手段，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所谓是吧正义的目标，这个事是不存在。就是说那个像亚光说的，就是说包括使用过去中国这种文革时期的这种好像这个内斗啊，然后给你扣帽子，甚至派人去上门去这个是吧威胁啊谩骂。这些都不是一个想要推动民主运动的人应该具有的这个素质，
没错。
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你只能跟人家去辩论，不能就是说，是吧？搞这些下三滥的东西。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他确实他的这个沉沦呢，他崛起然后又沉沦，是吧？这个对可能海外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名声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具体的原来已经在做这些事的人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甚至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哎呀这家伙终于进去了，可能会有这么想，是吧？好的，我们看吧，这个因为案子已经开审了，拭目以待，这个控辩双方肯定会陆陆续续都推出很多这个东西了。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个上个星期是伊朗总统这个忽然坐直升飞机失事了，失事以后那个就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特别是我在这个很多国内传来的这个段子里面啊，就包括就是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反正基本上就是美帝或者就以色列啊联手通过他们这个控制了这个 GPS 调整了什么东西，这个然后就让他撞山了或者怎么着。但是呢前天是大前天，好像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说这个伊朗官方已经正式宣布，就是说是技术故障，所以这个飞机撞山。那好像这个并没有立刻让这个阴谋论这个声浪平息下去啊。我说两位嘉宾亚光、博洋，你们观察到这件事有没有跟踪这件事？
我是跟踪这事，我先说两句，博洋，我先说两句。我是感觉就是说，这个阴谋论，中国是特别盛行，最近什么事儿都是阴谋。我怎么就不觉得？就这个昂萨民族、昂萨资本集团和犹太资本集团在这斗，一个大阴谋，好像中国人不下个大棋，就感觉很难过似的。 这怎么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水平啊？这个飞机的事情就是机械故障。
嗯，
这个伊朗人自己说的很清楚，就是直升机机械故障。这个事情，这个直升机是美国直升机，所以就说是美国人阴谋啊，也和这个以色列的阴谋。这架飞机别忘了是伊朗革命是1979年发生的。这架飞机是贝尔212飞机啊。1979年到现在多少年 ?40 多年了。从伊朗跟美国闹翻了以后呢，美国就不向他提供任何零配件了。美国生产的飞机，不管是民用飞机、客机还是直升机上，不提供零配件了，全是伊朗人民、伊朗工程师自己摸索着，自己弄个传染，就北京话讲，自己传染零件装上去，啊，自己弄点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自己就琢磨着怎么去修去吧，啊，就是这么对付着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个飞机出事，我从我学航空，在民航界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这个事情。这个很正常，这非常出概率，出故障是大概率事件。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讲，因为伊朗跟美国关系搞得这么僵，最后他这些设备，甭管当年有多先进，当年1979年贝尔212飞直升机是挺先进的飞机，这么多年你不弄完了，你跟这个美国关系搞砸了，你的东西就落伍了。啊，正像是古巴这样子，就是说古巴当年跟美国搞翻了以后，他那个所有现在古巴现在开的车全是什么以前。这个美国人留在那些老车老爷车在那儿，现在都成老爷车了，他新的车全都没有。反过来又讲，这些国家都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搞砸了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中国无论如何要跟美国关系搞好，美国现在是要脱钩断裂，断这个脱钩这个要
断裂，
断裂。中国说我们坚决不断裂，那你就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搞好中美关系，不要像伊朗这样的结果，不要像古巴这样。中国你从美国也进了很多飞机很多东西，希望不要过了40年以后那些飞机全是老旧的飞机老旧的样子，那你就是要这件事情根本不要从阴谋论角度上去讨论这个问题，应该从这件事情看看，哎，我们从伊朗这个事情上总统失事上我们学到的什么教训，这才是人间正道嘛。
但是中国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那我跟美国闹翻了，我还有功课可以买，我不买波音了是吧，你不卖给我我也不买，你不卖我零件我就全部淘汰了，反正咱们有钱。
哎，那你当那同样的问题，那你伊朗怎么为什么没从欧洲进口直升机呢？
哎，他这次他不是有三架还是四架飞机，他那另外的其他的人的飞机都没事，他
是那是俄罗斯的飞机，他们不坐俄罗斯飞机，因为俄罗斯飞机直升机前两年出了一个事情，他同样也没从欧洲进来直升机，就是这个东西你跟美国闹翻了，你跟欧洲的关系早晚会闹翻一样，
对，
他也进不来的。你这个问题要这么正面去想，这个不可能说你这个欧洲人很愚蠢的让你钻这个空子，这个你短时间内你可能会占一点小便宜，长期你不可能的，所以不要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后果会很严重的。
我同意亚关观点，亚关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你以为跟美国可以不搞好关系，跟欧洲搞好关系，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肯定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整个西方社会的问题，所以不可能的。反过来再说这个，就是这个飞机失事问题，我也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应该说就是一个机械飞机故障问题，包括阴谋论说美国的美国干的。以色列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伊朗自己干的，是吧？就是说哈梅内伊为了让他自己儿子去当这总统去，这个我觉得这确实都是阴谋论。包括我觉得这回伊朗做的还是比较客观的，比较技术性的，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点我一直认为伊朗人在技术方面还是有一定特色的，在记者，他这虽然宗教他是宗教，但是他搞科研啊搞什么，我还是觉得伊朗人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在世界上。
是，那我知道，就是说刚才亚光提出来的，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上，阴谋论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应该反而从其中能够吸取什么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教训，是吧？就是说特别是对中国，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跟美国把关系搞砸，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间最重要的关系，是吧？这个好像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跟亚光有同样的认识。这个那包括是吧，就是说啊，我抛开美帝，我现在去法国拉法国人，或者去英国或者跟德国搞好关系没有用，因为这个英美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现在都沦为美帝的走狗了，是吧？他们基本上是这个不要梦想，就是说这些 running dog 他们会觉得听你的这个所以呢确实是这美中关系按照当年是吧传的邓小平说的话，跟美国搞好关系的人是吧都
富
了，咱们言外之意关系没搞好的都不怎么样啊，说的其实也是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嘛啊，我们这个五十年代初这个本来台湾就收回来了是吧，准备这个练一练弄一弄，然后就一鼓作气这个弄过去了，这个一下子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是吧，几十万中国军队越过中朝边境进入朝鲜跟美国人直接开战，那第七舰队就进入台湾海峡，那你就这个祖国统一大业一下子推迟了半个多世纪吧，是吧？到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就你这个代价，如果真要硬干的话，代价就会非常非常大，是吧？这全世界都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呢，这个历史的经验啊，值得注意。那现在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5月27号。参加我们节目的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伊朗总统这个出飞机这个出这个事故，坠毁的事情。那么，你中国大陆这边传了很多阴谋论，就是美国人在从中捣鬼啊，或者以色列人在捣鬼啊。那么现在伊朗自己的调查结果出来，没有任何这个外力的干涉，没有枪击的痕迹。然后是事故导致，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国内的这个支持阴谋论的这些人呢，他们会不会就因此而偃旗息鼓，还是说会有进一步的新的怀疑？比如说伊朗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是吧？伊朗是不是高层被美国渗透了， 或者伊朗个别的什么领导人会不会是长期潜伏的很深的这个卧底啊？因为这次一下子死了不是一个人呢，除了总统还有是吧外长，
对，
也啊还有一个省长还是副省长，还有这个政府好几个官员。那么而那么其他两个飞机没事，如果说气候原因或者什么原因，那为什么其他的飞机没事，你的飞机反而有事？所以确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陷入阴谋论的这个漩涡拔不出来。我这两天也在想，就是说会不会真的伊朗可能里面有美国的领导人中间啊，是吧，可能这个在霍梅尼时代潜伏下来的，或者巴列维时代潜伏下来的。不过这个就难说了，只等历史来解读这件事，是吧。包括像刚才博洋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阴谋论的这个可能最大的阴谋是伊朗人自己干的，因为内斗嘛，内斗是很厉害的，这个是吧。你比如说像不久前的另外一架飞机坠毁，在俄罗斯的这飞机坠毁，那这也不是美帝干的，那估计也就是俄罗斯人干的，是吧。那个雇佣军的头子叫什么的，也是啊，他和他的很多副手啊什么最重要的人物全都集中到一架飞机上，说是从这个保安的这个常识来说是不能把这些重要的人物集中在一起，你分散嘛，是吧。外长应该坐另外一架飞机或者怎么样，你不能三架全掉同时掉，所以放在一起可能就是准备一锅端，就是我这个我们以后等着看那个伊朗领导人的回忆录啊，或者怎么。上个礼拜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祖国宝岛台湾这个总统大选结束，这个民进党候选人就再次当选这个台湾这个应该是中华民国总统，是吧。
对，
大陆的说法是台湾地方领导人，那我们就说台湾的这个总统嘛，他其实真正的总统的名字是中华民国总统。那民进党这个赖英德是吧，
赖清德，
对，他也是很明显的独派吧，是吧。那独派当选这个以后，会不会把台湾进一步往这个独立的道路上去，台独的道路上去引呢？换句话说，就是说台海两岸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又增加了，就比蔡英文是在台上的时候又增加了，还是说没什么变化？
就是台海之间的这个紧张形势不取决于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府的如何做，他们完全被动的，操控者全是中国大陆，所以呢这个所以他们也没办法。你说他们是独也好，心里是想独，还是明嘴巴上说统一也好，都没有，这个形势紧张不紧张，这个开关操不在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被动应付。我看台湾人这么多年已经批他了，你说啥，你反正你在军演在干什么事儿，文攻武赫也没什么用，他们也知道就这么回事了啊。所以该过日子过日子，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现在我是认为他们是这么个样状态了，心态。
国家有什么看法？
就是刚才你说了嘛，赖清德就是一个。说那什么点，就是一个台独人士嘛，这个是肯定的。他以前他从他的履历上来说，他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台独人士，而且他的履历还非常丰富，当过台南市长、行政院院长，然后现在又是总统。我觉得他被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就是说，就是他的观点就是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呢他又还是比较务实，他就是说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名不用改， 但是呢，它毕竟是个台独的一个叫，咱们以前好像都宣布过他是什么什么人，我记得好像是，就我觉得他肯定还是会做出一些事情来，他毕竟是台独理念，他是在他心中是根深蒂固，他肯定会做出，我觉得他甚至可能比蔡英文还要做出一些，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但是具体到什么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肯定还是会做出一些引起中国大陆不高兴的一些事情吧。但是就是说会不会引起两岸真正发生冲突，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说中国现在我觉得已经失去了武统的这个机会了。现在美国就是说，美国最近这几年包括佩洛西访问台湾，包括好像最近是国会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就众议院的，好像是也是在正在台湾的，好像就是这些人都是实际上包括拜登总统，就我记得两次都提到台湾关系法，就是说台湾和乌克兰不一样，就是说美国还是有一，如果大陆武统的话，美国还是肯定要我觉得会要出兵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包括实际上台湾像这回说，这回大陆有军演，就是说台湾现在就这回连一枪一炮都没放，只是就是军演。我看说台湾现在已经都也有他台湾的 F-16 啊什么这些预警反应都是能够锁定大陆的这些军舰的行动的。我觉得大陆已经失去就是武统的时间了，机会了，或者说就是，当然他硬打他也能打，但是真正想就是用武统来把台湾打下来，已经这个机会可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今后台湾就是像赖清德这个典型的可以说是台独分子，他要有一些什么出格的言论或甚至有些具体的什么行动，我估计大陆也只能就是文攻武吓，也就是这种情况了，具体的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再发生了，我觉得只能就这样了。
你觉得就是说他做一些小的动作大陆不会怎么样，但是我想问，如果比如说他哪一天说那我们就宣布独立了，这个我们正式独立是吧，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全世界这个要谋求这个是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你觉得如果这个事发生的话，你觉得大陆也不会打吗？
但是有一点，就像蔡英文，不是蔡英文，赖清德说的，他就认为说台湾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名不用改。如果他以这个还是以中华民国作为他的国名，宪法上他稍微修改一些切香肠似的改一些东西，这中国大陆也拿他没有什么。大的办法，我觉得他中华民国这个国名还是他们的护身符，对于台湾来说，任何再想独的人，可能他也不能够去的他中华民国这个国名。而且现在他实际上他也在推动一些，就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让一些国家，比如说包括立陶宛，包括好像是捷克吧，好像是就这些国家，他就希望能从这些国家开始，就是能够承认作为就是以中华民国承这种国民的身份承认台湾，他有可能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就是宣传和推动。就是说如果真是有一两个国家开始承认中华民国这个是一个国家，甚至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情中国大陆要好好的这得应对。包括比如说立陶宛，它实际上不是原来是台北办事处吗？他就直接改成台湾办事处，所以说在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可能要做一些推动。包括像肖美琴，这都是原来的驻美大使吧，那肖美琴好像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动作，就是不是以什么中华台北了，就是以台湾的名义，这个就是或者就是中华民国的名义，就是在外交上希望有些突破，这倒有可能。
好的，谢谢。
我补充两点观点啊。第一呢，就想到针对你刚才提的问题，台湾会不会 在赖清德这里这个两任期内宣布独立，我觉得不会宣布独立。现在你看世界上真正要闹独立地区，就是有这个独立的意识的这种地区啊，比方说北爱尔兰，英国的北爱尔兰，比方说加拿大的魁北克，他们才会说，哎，我要独立，我宣布一下子，我要得到大家承认。因为北爱尔兰现在不给北爱尔兰人自己管，是归英国管。魁北克地区呢，不归魁北克人民管，是归加拿大管啊。他的国防外交都是由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才要宣，我要宣布独立。台湾跟这两个地方要闹独立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他自己就是一个有独立的政体，有独立的这个国家形式存在的这么一个政体，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自己所有的都有。他用的
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对，
实际上是个独立实体。这跟那些要谋求独立的那些地区，那些人民有很大不同，那些人需要宣布我独立了，台湾不需要。所以呢，这个宣布独立这种事，说我要独立了，你就中国那个反分裂法上说台湾宣布独立我就打，这个所以他设计这些东西的人脑子都没有很清醒的想过，台湾任何的人只要稍微的头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宣布独立，我们不可能宣布独立，我已经是独立了，我干嘛宣布独立，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有魁北克和北爱尔兰这种地方的人民要独立，他才会宣布，他要争取人家承认，他们不需要这样子，所以那个可能性不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回到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中美关系搞好，台湾的紧张，台湾海峡两边的紧张关系呢都会得到缓和。其实呢，中国大陆现在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就是说美国在鼓励怂恿台独，在这个支持台独。这些事情，那么是肯定是美国这些年来，最近这些年来，不断的更加的，就是帮助台湾，站在台湾这边啊。那么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在1996年的时候，李登辉的时期，陈水扁时期，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美国会自己主动的或者被动被要求的去来管控一下台独的这些事，他会更加在那个时候，在1996年90年代的时候。在大陆和台湾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当中，他会更站在大陆这方面，替大陆去着想做事情。那现在肯定是反了，他肯定更站在台湾这方面，去替台湾说话啊。他会这样子。所以还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你的外交要为你的内政服务，你的内政如果想要祖国统一，那你就跟外面跟你这些能凡是阻碍台湾统一的这些关系呢，你都要想办法让缓解，把他们拉成自己人，让他们不要成为你统一台湾的阻力。你就让他从这个角度想问题，而不是意气用事。哎，你美国批评我说我们不民主，说我们美国说中国人人权保，所以我就要跟你对着干。那你的根本目的你全都忘了，是不是？
对，说到这个中美关系外交上的事情，这个我昨天好像刚看到消息，就是说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提拔为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就是可能将来也是要这个接这个秦刚的班，因为这个王毅呢年纪大了嘛，本来已经离开这个外长的位置了，现在又被拽回来，就是秦刚出事以后，那么现在把华春莹提上来，有没有可能是将来就是要接王毅的班？
这个谁能知道？中国现在中国政府的人事任命都是黑箱作业，谁知道？没法知道，无从猜测起。撤也是撤的莫名其妙。这秦刚到底为什么原因被撤了也不知道。
那秦刚的事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也没有一个说法，是吧？
没有。
对。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题外话，我觉得华春莹的形象也不是很好啊，在国际在那个在国际上，包括他组织外交部招待会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许多回答问题的态度啊，或者回答问题的方式也都不是很好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提到过刘建超，不知道最近好像又不提他了，所以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是的，这个华春莹还是在海外还是争议比较大啊。这个 就是所谓这个战狼外交吧，是吧？
对，
应该华春莹也是其中代表之一。在这方面可能他的形象可能还不如秦刚。
没错，
差很远。
对，但是怎么说呢，现在其实中国的事情就是主要还是是吧，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就是大家嘛，就是说统一在这个是吧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指示下面吧，就是也其实也没有多少自己的这个能够主观的弄性去发挥，这不太可能的，但是老老实实的就是说按照领导的意思来办啊，从国务院总理到各个部的部长都是一样。谁要乱说乱动呢，肯定你这个部长也别当了。这个那现在就是说台湾这个实际上维持了一个事实上的这么一个独立的状态，但是呢他这个名义上呢还是保持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么一个称号。中华民国呢作为这个从大陆搬迁到台湾的，那我想可能这个大陆方面还是接受的，就是说因为毕竟中华民国在前嘛，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后，中华民国是被推翻了，在大陆上被推翻了，所以这个那至少是有个法统的，那至少是吧，这个孙中山、洪孟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些就是在大陆也是得到承认，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除非有一天哪个人头脑一热，我们就改名叫台湾共和国啊，那可能就要出事儿，是吧。好的，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